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当初你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建立你的教会，训练你的同工。今天你也用同样的话来劝勉我们，激励我们，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要如何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同工。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光照我们。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我们又如何能够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这样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说，十字架是基督教，也可能是罗马天主教的象征。许多基督徒也喜欢带一个十字架的物件来表示他们自己的信仰。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前一阵子的时候，中国大陆有许多教堂外面的十字架标志被拆毁了，所以造成了不少的骚动。那么在美国加州西敏斯特神学院在盖他们的校舍的时候，他们建了那个大礼堂。那个时候建筑师就要问他们决定要不要放一个十字架，或者是窗子上要不要有十字架的标志。结果董事会经过好几次的开会，他们否决了这个意见，就是他们不要建筑师放任何十字架上面的有任何的图案或者是十字架的物件。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到西敏斯特神学院去看，没有一个地方看到有十字架，当然它也没有耶稣的像。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时期，许多的教会从罗马天主教改变成我们现在的基督教更正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了所有只要有图像的东西，墙上画的画，那个彩绘的窗子都被打破了，那个墙本来画得很漂亮都被用那个白粉把它粉掉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很多，那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把所有的图像变成那个偶像在敬拜，所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堂也是如此，他们把墙粉白了，这个彩绘玻璃都打破了，所有的雕像都破坏了。但是他那个教堂门口的拱，那个拱形的屋顶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他们没有拆毁，因为那是避雷针。今天许多的改革中的宗教还持守这个看法，你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十字架，可能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敬拜的偶像，而且十字架所包含的一个非常伟大丰富的神学会局限在这个物件上面，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都不带，没有这个十字架。那么事实上呢，十字架的确是基督教的象征。其实根据教会历史，从主后的第二世纪开始，十字架它就成为基督教的象征了。大家记得教会历史有一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堡，康斯坦丁堡，君士坦丁大帝，他那个时候征服了所有的罗马帝国，他的那个象征，他军队的标志就是一个十字架。那么他作为罗马帝国的君王之后呢，基督教从那个时候从地下的教会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他的妈妈，康斯坦丁的妈妈，她很喜欢旅游， 他跑他到 圣地耶路撒冷去旅游，那么带回来了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据说呢是耶稣的被钉的那个十字架的木头做的，结果那个时候就变成疯狂，所有人都要那个木头的十字架，都说是耶稣的十字架的木头钉的。但是你想想看，那么多十字架加起来，恐怕十字架的木头可以盖一艘船了。所以十字架挂十字架作为标志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不但是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十字架其实也成为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上面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字，十字架。神学家把叫做十字架神学和荣耀神学分开，变成是基督教里面的两个不同的对立的对福音的看法，或者是对任何神学的解释。那么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是第一个用十字架神学来描述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个根基的人。他说，对整个神学而言，十字架是方法论的关键，也就是说你要看任何的神学的理论或者是教义，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十字架的观念去看，它是一个关键和基础。他说十字架是一切事物的标准，你看所有的事物都要从十字架看。所以他在海德堡辩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论述，读起来非常难读，虽然话不多，翻译也非常不好翻译。今天很多的神学家还在替马丁路德做注解举例讲，他说只有那些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那些属神的有形的和明显的事的人，才配称为神学家。这是中文翻译，其实已经翻得很不好翻，然后如果要很贴切他的文字，他意思就是说很多的那些无形的事，神是一个无形的，他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你必须要透过十字架去看。他说那种透过可见的工作来了解属神的无形事物的智慧，是极其为傲慢盲目和僵硬的。比如说你只看到这个发生的事情，你来了解神所做的那些无形的事情的话，那这种的智慧是傲慢盲目和僵硬的。他做了很简短的迅速，代表了他的十字架神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今天还是很多的神学家在继续的研究。那么不但马丁路德如此，改教家加尔文也对十字架非常重视，他把十字架看作是基督徒生活应用的核心。他做的那个有名的 那卷书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第七章，他说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自我否定。所以你读了很多的神学，读完了以后，那你基督徒生活怎么说呢？他就说了一句话，自我否定。读所有的神学要达到那个目的，第八章花了第八章整章时间讲十字架是自我否定的一部分。所以真正读改革宗神学，读加尔文的，不能不读去这两章的，因为这两章是对加尔文对基督徒在生活上把神学应用在生活上的一个核心，十字架。他这样说，基督徒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人要离弃自己，为了使自己能用一切的才能服侍神。我所说的服侍，不但是人对神真道的顺服，也是人在否定肉体的私欲之后，完全听从神的灵。虽然这是使人进入永生的开端，但所有的哲学家对这种变化完全无知。保罗称这种变化为心意更新。哲学家们完全将人的理智当作管理人唯一的原则， 且认为人不应当听别的声音。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是改革中的人都会很紧张，因为哎呦，这好像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常讲，我要听声音，又要听从灵。总之，人应当完全照自己的理智行事为人。然而，基督教的哲学却吩咐人的理性降服于圣灵的引导，使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并统治他。他开始就讲了这一段，让所有的神学就开始去重新思考。那当然，十字架的确是基督教福音真理生活运用的核心基础，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当时耶稣跟那个门徒讲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不可能带有这种神学的观念和意义的，因为这些是慢慢发展出来了。而且当时对当时的门徒讲，耶稣说你要背你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刑罚，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做你的门徒，我要背十字架，这是很难让当时的门徒理解的一件事。虽然耶稣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很丰富的意义，但是这边暗示了一个基督的十字架在这边，因为他说你要跟从我，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这个地方暗示了耶稣会上十字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告诉他们他要上十字架，但是这个跟从我就表示耶稣最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在这边说为我丧失生命将要得着生命。那这边呢也暗示了一种比身体的死亡更高的那种生命的赏赐。当然十字架这边在第一次出现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保罗才继续的回头看这件事，然后在他的保罗的书信中带来对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工作做了更丰富的解释。那么到了教会的历史，后来马丁路德加尔文就继续的解释发展应用了保罗书信中的这个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是基督十字架的一个萌芽的启示，好像一个种子从那个地方开始要继续的生长。因此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是针对今天本身的经文来思想这边的意思。我们要来看到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意思是要他们去彰显出来他所赐给他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三十九节很清楚的讲与生命有关系，而且他说是要得着一个生命。所谓的得着一个生命就表示这个生命是原来我们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 这三节的圣经在讲基督徒生命的特质的第四个标志，我们前面讲了三个标志，这个标志是彰显十字架的新生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身上必须有这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说你彰显了这个十字架的生命，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特质，第四个标志。没有这四个标，第四个标志就没有下面的我下次要讲的经文。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标志非常重要，而且这第四个标志根据前面的特质衍生过来的。你记不记得前面的几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你要认识神的计划，所以你不惧怕仇敌，所以你具备了神的整个的全面的计划和知识，神怎么掌管这个世界，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那你要在人的面前去见证耶稣基督。当然一个是宣讲福音，一个是用你的生命去见证耶稣的确在你的生命掌权，那是第二个标志。 第三个标志，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基督徒怎么彰显他的生命特质呢？就是他要在一个纷争、争吵、冲突的环境之中，他要彰显他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他是一个 peacemaker。 所以这是前面的三个标志。那这些三个标志最后要导向的目的，就是你要彰显十字架的新生命。如果你没有十字架的新生命，你不可能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你也不可能在人的面前见证耶稣的。那么这个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彰显这个新的十字架的新的生命呢？第一个，39节，他讲到要爱耶稣要胜过一切的优先性。你要做到这个，第一个你要爱耶稣要胜过爱一切，这是第一个优先性。第二个，你必须的亲自的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经历之中，你要有十字架的经历，这叫做背十字架经历的必须性。那么你要彰显这个生命，你当然要背着你的十字架，在你的经历之中才能彰显出来，这是40节。第三个，耶稣说你丧失生命你就会得着生命，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说这个生命被彰显的必定性，如果你按照前面两个做，你这个生命就必定被彰显出来。所以他讲到三个，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比如这三节圣经重复了三次讲不配。那不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不够资格的意思。所以他说有两种人他不够做耶稣的门徒。第一种人就是对他自己家的人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的那种人，按照字面就是这样讲，是对自己家人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的那些人，他不配，不够资格做耶稣的门徒。第二个，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就这两种人他不配做耶稣的门徒。那么39节解释了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是警告的原因，他说你要得着生命将要丧失生命。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奖赏的原因，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一个警告，一个奖赏。那么这边稍微提一下，这边讲的这个生命原文是魂，在圣经里面魂跟灵是互相互换使用的，交换使用的同义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第39节讲得着生命将要失着生命，为我丧失生命就要得着生命，所以它都有两个生命，得着丧失，丧失得着。所以前面那个生命呢，通常是指一个属地的暂时的生命，后面的生命是指一个属灵的真正的生命。那么这个经文跟前面的意思有点像，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字有点的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就再来思想它经文的意思。37节是告诉我们爱耶稣的优先性，耶稣警告的门徒对家里面的人的爱不能够优先对耶稣的忠心。耶稣他其实不是叫我们要当然在其他的福音，路加福音他说你要恨你的家里面，那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通常的用法，就是说是比较的关系，恨以扫爱雅各，那不是说神真正的恨他，他是比较的关系，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比较的关系。耶稣并没有说要我们去不爱家里面的人， 因为那个是的确是圣经中爱父母是圣经中的诫命。那么耶稣本身有一个例子，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我。”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姐妹了。”这看起来有点不近情理，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弟兄来找你，讲话好像有点不大情理。但是你看前面几节经文，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他的家里面因为很爱他，所以呢变成了他的侍奉上的一个阻碍。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很多这些的爱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而使你在神国度的事工上反而成为一个阻碍，或者成为你先求天国的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件事情上成为一个阻碍。但是你知道耶稣在地上他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不可能是不爱父母的人。而且他不只是行为上面没有不爱他的父母，他在思想上面没有一刻不是爱他的父母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律法。所以他在这边要求的是那些爱父母弟兄姐妹妻子儿女超过爱耶稣的人，他不够做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最高的爱的原则。通常我们对儿女，对我们的父母，对很多事物的爱，那个中间有掺杂了我们的自我和自私，就 selfish love。 那么唯有把我们这样子的舍掉去爱耶稣为先的时候，那这种的爱的次序对了以后，他就把我们的自我给除掉了，那是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如果不把耶稣的爱、神的爱放在最先，他们就丧失了真的爱，从神来的爱给予人真正的价值。爱父母的诫命是从属于爱神的那个第一个诫命的，也是从第一个诫命出发的。所以要彰显见证那个十字架的新的生命，对耶稣的爱要优先超过一切。那么有这种的经历，才能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私除去。所以爱耶稣胜一切是一个优先性，彰显我们新生命。第三十八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边讲到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是告诉这些门徒他们心里面必须要准备，他们可能要为他寻道。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不是每一个使徒或者门徒都寻道，但是他们必须要有心里面的准备，他们必须要对耶稣的忠心要到那一个程度，他们可以愿意丧失他的性命。这边讲的意思是这个十字架，其实在当时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来说，是一种最羞辱最痛苦的刑罚，它是一种不可以逃避的，它是一种公开的刑罚。它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被钉流血的肉体上的痛苦，它要受到所有人的唾弃辱骂。想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里面耶稣受到的侮辱和痛苦，他们吐口水在他的身上，用杆子打他的头等等的，他公开的当众的受群众看热闹的人的 这个侮辱和嘲弄，他要背着那个十字架在街上走，所有的人都要向他辱骂嘲笑。十字架是人类最残暴的最丑恶的刑罚，无罪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为。当门徒对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门徒心里面的震撼吗？当耶稣自己经历了十字架的羞辱、刑罚、复活升天之后，他不断地教导了门徒，门徒才理解到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无罪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一面，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被彰显出来。但是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也是神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的方法。那么西敏斯特神学院历史教授 Carl Truman 他这样子解释十字架的神学，他说，表面上耶稣败在邪恶的力量和属地败坏的权柄之下，但是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耶稣征服死亡和战胜所有邪恶力量的神的大能。当一个基督徒论到神的大能或者教会和基督徒的能力的时候，都应当根据十字架的意义来理解。他说，这是一种隐藏在软弱下面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一种谦卑受苦忍受羞辱下彰显出来的。因此这个刚刚的是Carl Truman 讲的，所以我们从他讲的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有意识的认识到十字架的道路，他认识到这是主所安排的道路的时候，他在生活中他愿意去顺服主，他可以去放下他自己的意见，为主背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软弱的，但事实上却是神的大能在他的心中的运行的结果。这就是十字架的新的生命。所以彰显生命的第二个原则是，背十字架的经历是必须的，你的那个新生命必须要有这个经历才会被彰显出来。你必须背你的十字架，也许有的时候你必须受到侮辱，有的时候你必须承受苦难、不公平，这些都是神带领他百姓进入十字架经历好使我们谦卑的经历。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荣耀神的地方，这是一个彰显神能力的。我们看三十九节，得着生命的将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将要得着生命。这是讲到新生命被彰显的一个必定性，当你舍掉这些的时候，你的新的生命决定会被彰显出来。前面的这个生命是指着地上一个暂存的新生命，那么那些人他以为他逃避十字架寻道，他可以或者是舍己，他可以保存他自己他的自尊心，但是却要花上代价损失真正的属灵的生命。耶稣说的是真的生命是要为耶稣的缘故在经历上实际的死亡而得着。耶稣一方面警告我们，一方面应许我们彰显新生命的重要。这个为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你去信其他的宗教，你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舍己舍我，但是为我是为耶稣的缘故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并不是一种克制他自己的本性的做法，当然他也要需要某种程度的克制，但是他是有意识的说，为耶稣的缘故我不去这样的顺着我的东西，我的本性的力量我不去顺着他，是为耶稣的缘故。他不是在那边独立自主的离开的神，做一个 克制他自己肉体的工作，中间有这个为我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关键。所以当你想到说啊，那我就为主耶稣这样做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如果是主让他这个发生的，你就顺服了。大卫知道这个道理，当那个别人骂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就默默无语啊，这主让他发生的，我就接受了。为我是重要的关键。如果你真的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了赦免你的罪，为了使你称义，他要求你跟随他，就会像他的一样受到神为你所量的，在某种程度上你会受到一些羞辱与苦难。那么当你认识到是他引领进入你进入这些羞辱和苦难的经历，他的目的是要你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那么你的生活从最小的地方，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看，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从十字架去看你生活上很多的细节，你就开始彰显出那个新的生命的特质。有一位非常认真学习圣经的基督徒，他总是要为了神的荣耀做很多的事情。他在工作的岗位上，结果他遇到很多的不公平，他的老板他的同事都是欺压他，不合理的待遇，所以这些待遇造成他非常不便，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荣耀神，所以他屡次的向上级反映，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公司说他不合作，他也受到同事的排挤。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这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神让他发生的，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很痛苦，他几乎得了忧郁症。他以前到教会的时候光鲜亮丽，后来慢慢的你去看他脸上暗淡无光，头发乱七八糟，衣服也穿得很不整齐，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结果他读了中马田的登山宝训注释，他认识到这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十字架的工作之后，他知道他的遭遇是为了要除去他心中的很多的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结果他改变了他对事情的看法，他为主，他很乐意的去接受公司所给他的一切不公平的安排，而且他也主动的去跟那些人去和好。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感觉心里面如何？你还忧郁吗？他说我告诉你，我完全改观了，我很喜乐，而且我在工作中好想去上班了。后来我跟他讲说，你看这不是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吗？但是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前面主还有很多的挑战和学习，但是他开始认识到主做事的法则和赐福的方式，他从十字架认识主的同在。在人的眼中他也许是软弱的，但是他见证了十字架的大能。那么圣经中也充满了十字架的例子，一开始的亚伯和该隐，亚伯就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基督的十字架，当该隐被迫杀害亚伯的时候，亚伯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一个话，没有说一个字。圣经说他虽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他相信就算是他丧失生命，神要给他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他一句话都没说。圣经还有一个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十字架，但是他没有受过羞辱，他好像也没受过什么苦难。这个人就是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有很多十字架的经历，但是他好像没有受到什么痛苦。我去思想的时候，哎，为什么？创世纪十三十四章，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 他们两个人都变成很有钱的人，他们底下开始相争要争那个地。亚伯拉罕就说啊，随便你选，请 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是罗德的长辈，罗德是他的侄子，是他把罗德从埃及带出来的，而且到的那个地方是亚伯拉罕先在那边开始筑坛的地方。亚伯拉罕他有绝对有权利，按照他的辈分，按照他所有的这些代理，他绝对有权利，他先决定要在哪边定居，但是他放弃他自己的权利，他愿意把权利让给罗德。这不是亚伯拉罕的软弱，这是基本的十字架的生命特质，他不争取自己的益处，舍己的爱就是不争取自己的益处，在这种的时候他彰显出来了。不但如此，后来四王五王交战的时候，罗德的财产跟他的妻子全部都被掳走了，亚伯拉罕率领了318个壮丁冒着生命的危险晚上袭击敌营。你看只有318个人进入，又不是正规军，可以进到敌营里面去把他们全部击败，而且把罗德的财物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亚伯拉罕为了服侍主这个圣约的团体，他的弟兄，他的舍己，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把他的弟兄挽回来，这不是一个十字架生命的见证吗？舍掉自己，宁愿舍掉自己的生命，为神的教会，为神的弟兄去把他挽回来。那么他最重要的一次十字架的经历就是献以撒，更彰显了亚伯拉罕十字架新生命的特质，他爱神超过爱神赐给他的恩赐。亚以撒是神赐给他的，神说你把他献上，他把他献上，预表，当然我们知道以撒是预表这件事情，预表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献上，但是对亚伯拉罕讲，这是他的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当他把刀子举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以撒已经死掉了，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个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叫他停止，不可以这样做。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这是亚伯拉罕十字架经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比如你生活上每一天都是敬拜，那怎么敬拜？舍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亚伯拉罕的十字架经历，他没有受到什么逼迫苦难生命的威胁，但是他仍然彰显了十字架生命的特质的标志，要舍弃自我。许多的时候神要的跟献以撒一样，他不是真的要把以撒真正的献上，他是要亚伯拉罕里面那个自我的动机被除掉。神要的是我们的动机，他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本性的罪释放出来。有一个基督徒，他跟他的亲戚之间闹得不是很愉快，很多年他都不愿意去跟这个亲戚的见面。后来有一天他的太太叫他说，我们去跟我们的亲戚见面吧，他们住的比较远。那么他的先生说，我不要去跟他见面。那他还说，你知道这是你的，跟你的救恩有关，隔了这么多年你还要里面还要纠结那种情绪吗？他想一想，他说好吧，那我就去吧。结果坐飞机4-5个小时到了那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刮大风雪，结果他们打电话说，哎呀算了，你们不要来了， 你们就在你那个地方吧。所以神很怜悯，他不一定是要叫你一定要去，只要你把里面心里面的动机除掉，你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最主要你心里面不能有那些的是 那种自我的观念抓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十字架的原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你去学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Carl Truman 就是刚刚那个西敏斯特的神学家，他在解释路德的十字架神学的时候，他说基督是大君王和大祭司，信徒与他联合也是君王和祭司，但是这却不是奴役他的人的借口，奴役他人的借口。事实上，君王和祭司的身份在信徒身上的体现，如同在基督那里一样，乃是借着受苦和自我牺牲服侍他人，借着做万人之仆，信徒成为万世之主，借着主动的服侍，信徒全然自由。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他的王权和能力，而信徒则是借着为了他人的益处无条件的舍己。如路德所言，我们应是我们小灵舍的小基督，如此我们才能认识我们神之儿女的真实的身份。所以他讲的是一样的，在最小的地方无条件的为了别人的益处去服侍他人，这彰显你十字架的新生命。那么这样的论述是震撼的。他继续说，他为基督徒的权威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举例而言，他讲到教会，长老并不是那些使用他的权力欺压他人，用他的地位、财富或神学来强化自己意见的人。真正的基督徒的长老是将他整个生命奉献在伤痛、不便和卑微中服侍他人的人。当他这样做，他就彰显出一个基督一般的权柄，就是基督自己借着道成肉身和各个他的十字架所彰显的权柄。他不再解释这节圣经，他在解释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你看，应用在这个地方，应用在教会的生活，其实基督徒不一定要带着十字架的物件来彰显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生活在十字架的原则之中，他自然的就彰显出十字架的新的生命。彰显十字架的新生命可能会使我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这跟我的自尊、跟我的自我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为主做的，这会改变我们的观点，会要求我们致死罪，这个是不舒服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不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克制我们的本性，是基督让我们先知道，让我们知道他要借着十字架要彰显他在我们里面身上的工作，并且我们是为主做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信息，虽然短短的时间，我们对这样深奥的神学真理和当初你在十字架时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产生的果效和影响，我们还是只是稍微的浅浅的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主，你会带领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经历中，也在我们的学习之中，慢慢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真的认识这个新生命的生活和侍奉的原则，也借此你可以装备我们，成为教会的同工，和彰显你自己的荣美，让人看到我们 的确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让我们现在唱诗篇51A，我们唱第一和第六节。